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一纸旅行禁令会让澳大利亚的经济遭遇多少损失？这里我们来分享一篇来自柯廷大学陈明明博士的文章。跟新西兰、美国、印度尼西亚、印尼、以色列等国家一样，澳大利亚的一道旅行禁令已经禁止从中国大陆来的外国公民入境。这道旅行禁令大大加剧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潜在经济影响。在过去的20年里，中国游客在国际旅游当中的占比从一条小鱼变成了一条巨鲸。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，不包括前往香港和澳门的中国内地游客，中国出境游客数量从1997年的280万增至了2018年的约7300万。中国游客数量在全球排名第四，仅次于德国的约9200万、美国的8800万以及英国的7400万。除港澳外，中国游客最爱出游的目的地包括泰国、日本、越南、韩国和新加坡等邻国，再次是意大利，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和马来西亚。而澳大利亚在这份出境游榜单上排名略低，比如在2018年排名第17位，当年有140万人次中国游客来澳旅游，而新西兰排在第26位，当年约 44.8 万人次中国游客去新西兰游玩。但对于澳大利亚来说，中国是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。在2017年，来自中国的短期入境人数超过了来自新西兰的游客。而在此前的数十年，新西兰一直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游客来源国。据澳大利亚旅游局数据，截至2019年11月的一年中，有144万中国游客来澳旅游，这大约占到总数约944万的 15%。中国游客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也相对较大，比如中国游客人均消费9235澳元，而德国人是5943澳元，美国人是5219澳元，日本人是4614澳元，新西兰人则是2032澳元。这意味着中国游客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约120亿澳元，占国际游客消费总额的 27%。而国际旅游约占澳大利亚总体旅游市场的四分之一的份额。这意味着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，中国游客创造了澳大利亚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0.6%。 另外一项是中国留学生的效应。中国游客之所以比其他国家游客人均花费高的原因之一，是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来澳留学。澳大利亚旅游局的数据显示，在114万中国游客中，近 27.5 万人来到澳洲是出于教育目的。相比之下，新西兰人来澳旅游的142万人次当中，只有不到 1.4 万人次是出于学习的目的。平均而言，中国学生在回国前在澳居住124万，花费平均约 2.7 万澳元，这比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多。因为国际留学生在澳的平均花费也是 2.2 万澳元。中国游客在澳的平均停留时间为14天，消费4655澳元，高于国际游客的平均花费即4286澳元。当然，意大利人、德国人和英国人的消费的更多。总体而言，中国学生在中国游客总消费额中所占比例仅略低于 58%， 即71亿澳元。再来说说看这次旅行禁令的杀伤力。澳大利亚的这道旅行禁令出台，刚好赶上了成千上万中国留学生准备回澳读书，因为两月份也同城是中国人来澳的高峰期，在2019年2月 20.63 万人，约为月度平均值的两倍之多。而在澳大利亚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占全部全额付费国际留学生的 38%。鉴于国际留学生目前在大学收入中的比例约 23%， 这表明仅中国市场就贡献了约 9%。 那么知道旅行禁令的长期效应又会如何呢？陈明明博士的这篇文章当中说，他们的主要参考点是十多年前的 SARS。 在2003年5月，只有1300名中国公民访问澳大利亚， 较2002年5月的12600人减少了 75%。 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数也受到波及。在2003年4月，短期入境的国际游客总人数下降 8.5%， 到5月又继续下降 2.6%。 但在2003年 SARS 被相对迅速的遏制了。在当年的7月，中国政府便解除了限制，随后一个月访澳的中国人回升到了1.2万多人。陈明明博士认为，基于这次冠状病毒疫情的规模、旅行限制的严重程度和延续时长、中国游客和学生人数之巨，以及澳大利亚旅游和教育产业对其依赖程度，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经济影响将更为显著。本文作者为柯廷大学陈明明博士。陈明明不为任何可能从本文受益的公司或组织工作，提供咨询、持有股份或接受资助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